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你现在坐在办公桌前，盯着行事历上满满的那个需求对齐会议。
对，或者是无止境的进度同步会议。
没错没错，身为研化团队的一员，你是不是常常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就是觉得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消耗在等待别人的排期，或是永无止境地修 bug，
还有把同一个逻辑跟不同部门的人反复解释。
对呀，结果你真正能静下心来好好写程式创造价值的时间其实少得可怜。那如果你对这种状态心有戚戚焉的话，这次的探讨绝对能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视角。
确实，我们今天面对的其实就是传统研发模式里面最深层的痛点，我们在内部称这个叫做双重摩擦。
双重摩擦，
一方面是你个人的精力被大量重复性的手工劳动给消耗殆尽了，那另一方面呢，团队角色之间又充满了各种确认和等待。其实传统的协作就像是一条很老旧的工厂流水线嘛，
就是每个人都在等前面那个人把他手工敲打的零件递过来那样。
没错，只要有一个慢了，整条产线就直接停摆。
真的，那为了打破这条低效的流水线呢，我们手边有一份非常震撼的重磅内部资料，主题是企业研发效率跃迁与 AI Native 组织实践。
这份资料含金量非常高。
对，而且我们这场深度解析的任务不是要聊那些像是 AI 帮你自动补全几行程式码这种表面应用，我们要探讨的是当 AI 具备强大能力之后，它到底是怎么彻底颠覆个人、流程到组织这三个层面的工作架构的。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宏观图景来看， AI Native 的解答绝对不能只是给工程师发一个好用的程式码助手而已，它必须是一次系统性的重构，去改变整个资讯在公司内部流动的方式。
了解，那要改变公司，我们肯定得先看看个体嘛。也就是身为听众的你，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早上，你的工作状态到底发生了什么质变？这份资料里首先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 Vibe Working。
这个词最近真的很红。
对呀，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Vibe Working 字面上有一种凭直觉啊抓感觉的那种意味在，但其实它的核心机制是极度理性的。
怎么说？
就是过去我们的工作模式像是手工打造嘛，你需要亲自去画线框图，然后一字一句去敲出厚厚的规格书，还要在资料库里面自己捞数据。
对，很繁琐。
但在 Vibe Working 的状态下，个人的工作从这种手工跟主观经验转变成了即时生成与数据驱动。
哇，我在看这段资料的时候啊，脑中浮现的一个比喻就是，这听起来就像是从亲自演奏每一种乐器变成了交响乐团的指挥。
这个比喻很精准耶。
对吧，就是你不需要亲自去吹小号或是拉小提琴了，你只要给出乐谱，定义好节奏跟那个感觉，也就是那个 vibe， 音乐就会自动流淌出来。
没错没错，
像资料里面就举例，现在你可以直接用语义让 AI 生成可交互原型，
就不用再苦等设计师排起了。
对啊，而且写 PRD 就是产品需求文件的效率直接提升了5倍，甚至连最繁琐的那种开发指南、使用手册、交付周期都大幅缩短了80%。
80%真的差很多，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生成内容变快而已哦。
哦，还有什么？
这里面最具颠覆性的其实是处理回馈的机制。你想想看，过去如果产品上线突然涌入成千上万条的用户意见，你只能怎么做
啊？就人工逐条看啊，然后在 Excel 里面凭感觉分类吧，大脑真的会超载。
对，但现在透过 AI 进行批量的聚类与分析，它可以把那些零散的客诉自动聚合成具体的问题群组还有趋势洞察。资料显示这个效率整整提升了10倍。
10倍，这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对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意味着认知负担的转移吧。当文件啊、原型呀、初步分析这些全都可以由 AI 瞬间生成的时候，你就不再是那个搬运资料的工人了。
没错，
你的核心价值就正是从写文件、搬资料转向了定义问题、商业取舍与结果验收。你只要看着 AI 给出的洞察去判断，哎，这个需求在商业逻辑上成不成立，成本划不划算，这样就好了。
完全正确，但这其实也就衍生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哦。
什么问题？
如果每一个个体的产出都因为 Vibe Virtum 变快了十倍，那传统的管理架构一定会崩溃了。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虽然你在改变团队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个体的工作状态发生质变，但如果你流水线的本质没有变，你在这个环节快了十倍，可是你产出的东西递给下一个部门的时候，他们还是用传统的速度在消化。
对啊，最长的等待链根本就没有缩短嘛。
没错，反而会堆积出更多半成品，所以协作链就必须重组了。这就带我们进入到第二层跃迁，也就是流程的 Code to Spec 与 Coder Work 实战。
这里我们要带出资料中非常震撼的一个观点，也就是 Coding 写程式码这件事情正在成为通用智能的基础设施，
而不再是人类专属的手艺了。
没错，简报里引用了一个惊人的案例，在30天内有高达259个 PR， 也就是程式码合并请求，是100%由 AI 生成的。
零人手介入耶？
对，完全没有，而且高达60%的 Coder User 已经不再亲自写程式码了。
哇，60%不写码，这工作流等于彻底颠覆了吧？
是的，过去工程师的动作是写码、调试、重构，现在变成了写 spec， 也就是写规格，然后委派 quest 任务，最后去 review PR。
等一下，这不就代表工作流程里的瓶颈完全转移了吗？
怎么说？
就是过去专案会卡关是因为人的打字速度跟编码极限嘛，但现在机器的编码速度几乎是无限的，所以真正的瓶颈反而变成了人类写 spec 的品质还有 review 的速度了。
就是这样，你能把需求定义的多清晰，你能多快审核完 AI 写出来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你们团队产出的天花板。
说到这里，我必须把资料里面那个 Coder Work 第一版的极端案例搬出来探讨一下，这真的太冲击了。
那个案例真的很经典。
对啊，这是一个5人的开发团队，他们竟然花了短短7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统模式下需要20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没错，效率极高。
他们的排程是这样的哦， D0 也就是第零天，所有人完全不碰程式码，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不写码，只写 spec，
把系统边界定义的清清楚楚。
对，然后 D1 到 D4 这4天，他们平行委派 quest 给 AI， 人类就疯狂的去 review 那些 PR，
审核 AI 的产出。
接着 D5 到 D7 直接进行 dark folding 测试，也就是团队自己当白老鼠来测试，然后就直接发布上线了。
这个节奏在传统开发流程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但我看到这里其实心里有一个很尖锐的质疑。
嗯哼，
就是等一下，5个人7天，而且资料特别注明没有独立的 PM 设计师和测试 QA 角色，这难道不是在偷工减料吗？还是说工作的本质真的变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多人刚接触 AI native 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质疑，觉得砍掉屏保跟设计当然快啊，但产出的会不会都是垃圾？
对啊，老板一定会怕嘛。
但其实这背后的逻辑不是偷工减料，而是因为专业壁垒被打破了。
专业壁垒？
没错，在传统模式里，为什么我们需要层层开会对齐？因为事实往往散落在各处嘛。
对， PM 的大脑里有一套，设计师的图考是另一套，工程师的理解又是另一套。
对，但在这个案例中，团队将 spec 作为唯一的事实来源，也就是 single source of truth， 只要 spec 写得够严谨，机器读得懂，产品就能直接用需求和原型对齐业务。
所以研发就专注在实现逻辑。
没错，甚至 QA 也能直接用 AI 消化 bug， 因为 AI 不会像人类一样遗忘或是误解白纸黑字的规则，现在是按端到端模组负责，一个人可以同时并行多个 quest。
哇，所以他们的目标真的是让每天一个高品质版本成为组织常态。
对，这就是流程跃迁的威力。
接下来这里真的非常有趣，既然流程已经可以用 spec 驱动，那么当组织需要放大产能的时候，靠的就不再是狂招人类员工了。
没错，这就进入到第三层跃迁，组织的 N 人乘上 M 数字员工。
我来配你的 AI 特战小组的数学题，这真的让我印象超深刻。一个5到7人的扁平团队，彼此之间只有21条协作链。
沟通成本很低。
但如果你对比传统的50人团队，那协作链会暴增到高达1225条，哎，光是沟通就饱了。
对，沟通成本会把组织压垮。
所以现在每个人只要带领一组 agent，就是10个人加上 N 个数字员工，产出半径就能直接放大5到10倍。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些数字员工，他们不是那种一次性的自动化工具。
不是那种写好的脚本吗？
不是的，资料特别强调，这是一个能自我学习的闭环系统。我们来看看这个 issue loop。
哦，对，这个 issue loop 真的很夸张。以前半月出 bug，工程师要爬起来慢慢看 log，找问题在哪里。
对，现在有了 issue loop。根因定位的时间直接从30分钟缩短到2分钟，
效率提升了15倍，哎，而且最扯的是，它还能达到40%的自动修复。
没错，这等于是实现了7×24小时的无人夜间值守了。系统半夜自己把 bug 修好，人类隔天来只要按个确认就好。
哇，那这样组织里面的知识要怎么传承啊？
这就带出另一个重点。知识沉淀，或者说知识蒸馏。
知识蒸馏，这要怎么理解？
就是把企业里面那些优秀员工的重复性规则跟手感提炼成 agent 可以执行的逻辑。举个例子，以前前端工程师解析设计稿可能要花1天，现在蒸馏成规则后缩短到1小时，
差超多。
还有 PM 整理跟分析竞品，原本要20小时，现在缩短到10分钟。
哇，那连测试案例的建制应该也变很快吧？
对，同样大幅缩短，而且这个系统还会自己扩展知识，像资料里提到的 Q 仔。FAQ 数字员工，他的回复率高达99.9%，准确率有72%。
这些数据真的很漂亮哎！
但最惊人的是，他在服务的过程中去探索新知识的命中率高达64.2%。
他就只会去把不懂的东西学起来，补充进知识库。
对，他每天都在自我进化，这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人才，资料里叫做数字型人才，或者我们说 Agent 工程师。他们不会被局限在我是前端或后端，他们就是写出精准的 spec，带领数字员工去攻城略地。
听起来真的很完美，但身为听众的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那我该如何在自己的企业落地呀？总不可能明天去公司就把所有人都变成 agent 工程师吧？
千万不要。资料里面给出了一条非常务实的落地路径，也就是30天验证。
帮大家快速整理一下这个行动指南哦。首先，绝对不要一上来就全工系改革，你要选一个高频的痛点场景，然后抽掉3到5个人组成小队。
对，小范围试点。
接着，给予他们充分的权限与工具。最关键的是，要跑完一个完整的30天周期。这个周期必须包含遇到例外状况时的处理，还有人为的验收。
没错。你必须用真实的数据去证明，这5个人加上 agent 真的可以产出大约20个人的价值。有了这个成果之后，再横向复制到整个公司。
所以这一切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场探讨的尾声，我们来聊聊讲者在场末 FAQ 提出的一些灵魂拷问。
这些问题都很犀利。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在买算力嘛，那是不是 token 烧得越多，价值就越高？
讲者的回答很明确。错，
错，
对，因为 token 它只是电力与网路这样的基础成本，你不会因为一间公司电费用得多就觉得它特别有价值吧？
对耶，这比喻很贴切。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用这些电力创造出了什么产品与可持续的成果嘛？
没错。
那下一个问题，谁能捕获这些价值？是那些最受瞩目的基础模型公司吗？
讲者的观点蛮特别的，他认为最终赢家未必是那些基础模型公司。当然，这是资料来源所提出的观点啊，供我们思考了。我们这边就保持中立客观。
没错，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 但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最切身相关的。当效率这件事，不管是写码还是除错，都被接手后，人到底还要负责什么？
这是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啊。当思考与产出的成本越来越便宜的时候，人类反而必须承担起更重要的东西。资料里提到了几个词：在场、手艺、判断、责任与传承。
哇，责任。
对，因为系统不会负责，只有人会。
真的，那我们快速为听众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三层跃迁哦。首先是个人的 vibe working， 让我们从手工匠人变成指挥家。接着是流程的 call to spec， 把 spec 当成唯一的真理。最后是组织层面，一个人带领 M 个数字员工的一输 loop 一环。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提出一个延伸至这份资料的深刻问题，让大家去反刍一下。
好啊，请说。
如果未来啊，系统7x24小时不间断地替你生成程式码，并且执行任务，它执行的成本几乎趋近于零。那么，当系统基于你的 spec 做出一项错误的商业决策时，这个错误的放大效应和代价又会是多少？
哇，这个破坏力会是无限放大的耶！
没错。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资料中会特别强调人类最终的核心价值是责任。
这个反思真的太有力量了。自动化的能力越强，我们手里握着的方向盘就越重。非常感谢你参与这次的深度解析。与其坐在原地焦虑，不如就从明天开始，从小型的30天试点开始，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 AI Native 协作模式吧。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